大家好，还有2个多月，今年就过去了。中国农历今年称为庚子年。120年以前，1900年，在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庚子教案，也叫庚子教难。当时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义和团屠杀了大批的基督徒，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这些死在异乡的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之前就知道有生命危险，但是仍然来到中国，在这里传福音宣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基督耶稣的跟从者，他们愿意顺服主的命令。耶稣对门徒说，在马可福音8章34到35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主的命令。耶稣为了拯救世人的生命，甘心舍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他死以后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切接受他的人都得到永生。这就是福音。主命令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救人性命。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番话的呢？马可福音8章27到33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先向门徒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神，然后告诉他们我要被杀、复活，应验圣经旧约上的预言，这样才能完成福音救赎的使命。接下来34、35这两节，他就说："你们也要像我一样去给人传福音，就是被逼迫，甚至被杀害，也要去做。"中间彼得拦住耶稣，说："主，你可不能受这么大的苦啊，连命也不要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看着彼得，叫"魔鬼撒旦"，意思是说你不想付牺牲的代价，这是人的软弱。这其实是上了魔鬼的当，神的意思是要你们去救那些失丧的人，但魔鬼却高兴看着他们灭亡，死在罪中不得拯救。所以这些在庚子教难中殉道的外国基督徒是顺服主耶稣的命令，他们走的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不仅代表着苦难，也是一个牺牲的记号。但是，就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在天堂里做王一样，这些殉道的基督徒，他们走的也是十字架的路，他们现在也在天堂，他们跟主一起享受属天的荣耀，因为他们把十字架看成了自己的荣耀，愿意付上牺牲的代价。今天我们继续十字架系列正道的第二讲，十字架为我荣耀。是牺牲的记号，我们今天强调牺牲的记号。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这么爱我们，你明明知道拯救我们要遇到何种的挑战，你仍然降世为人，你明明知道帮助我们脱离罪恶要付上怎样的代价，你仍然被鞭打。流血舍命，你顺服天父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在十字架上显明了牺牲的大爱，最终 你从死里复活，现在仍然在天上活着。愿我们也都效法你，遵行你的命令，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学习舍己牺牲，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庚子教难提醒我们，十字架的道路要付上牺牲的代价，但牺牲并不意味着就要献上生命，或者说十字架的牺牲并不意味着仅仅要献上生命。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看看圣经如何教导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段经文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的6章12到18节，保罗对我们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那么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当时呢，有一批原来信犹太教的基督徒，原来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呢从耶路撒冷领受了命令，来到了加拉太的教会。那么他们领受了什么命令呢？到加拉太教会说，不是说仅仅接受了福音就是基督徒，以前没有受过割礼的，还是要行割礼。这些人是守旧的律法主义者，他们说只有接受了福音并且再行割礼才能算是基督徒。他们给加拉太的教会很大的压力。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6章12节下半节告诉我们，是因为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害怕受逼迫。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尊崇神给他们的这个传统割礼律法，这是他们维持民族自豪感的这种基础。他们觉得神跟他们单方面立的约，别人也必须要遵守，这样才能成为神的选民。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领袖坚持这一点，派这群人到其他地区的教会监管这件事。这群被差派的人害怕受到高层的逼迫，不敢不做。但他们这么做就等于与基督为敌，因为人还要受罪恶的辖制，耶稣就相当于白白死在了十字架上。就像中国很多地方，以前甚至现在都有拜祖先的传统，即使你是基督徒仍然要拜祖先，只不过逼迫基督徒的不一定是基督徒。保罗接着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也就是说，那些守旧不愿意改变自己观念的人，他们强迫别人顺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因为这样让他们感到舒服。这个世界也一样，很多人看见你的信仰跟他们所认可的观念生活方式不一样，就想尽力同化你，给你压力，甚至逼迫你。前一段时间，阿尔伯塔大学有一位教授获得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者医学奖。消息刚一传开，马上我国内的一些同学朋友就开始跟我联系，询问阿尔伯塔大学和埃德蒙顿的各种情况。因为他们的孩子正在上高中，他们打算孩子一毕业就把他们送出来上大学。有些人本来已经很久都跟我没联系了， 因为我是基督教的牧师，他们看到我常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文章，觉得跟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不愿意跟我联系，甚至有些政府的公职人员觉得我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麻烦，更是对我避之唯恐不及。他们追求的是权力、金钱、名誉、成就、家庭的幸福、孩子的前途等等。这些事不是不好，但当人将这些属世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教会当中啊，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解决不了的压力，又增添了很多忧愁和烦恼，难以掌控的生活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培养孩子进食的习惯，总是让他们吃喝对身体最有营养的东西，米饭、面食、肉、蛋、蔬菜、水果、牛奶、水等等，然后才可以吃一点薯片、糖果、冰淇淋这类不健康的垃圾食品。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当我们首先在那些次好的事情上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一旦得到的回报不符合自己的期望时，就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失落感和空虚感。而这些东西存在的价值是短暂的，是靠不住的，它们无法带给我们真正的持久的满足和快乐。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要我们关注于他不朽的教导。他说，你们应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条路受苦，因为这条路受逼迫，因为这条路要牺牲。但是保罗说，在第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保罗要我们以耶稣的十字架为荣，在他的眼里，这是他生活当中唯一值得他夸耀的标志。他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在他认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宝贵之前，令他引以为豪的是他属世的身份。他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正宗犹太人，著名的律法师加玛列的门徒，敬虔的法利赛人，有财富，有身份，有前途。但当他认识到了耶稣救恩的宝贵之后，他的生命被完全的改变了。他看到了自己的污秽和罪恶，看到了自己的软弱和无能，看到了自己的虚伪和不配。他认识到自己是本应当在地狱里受永刑的罪人，是耶稣基督的死使自己脱离了无尽的痛苦。他谦卑下来，俯伏在十字架下，单单敬拜耶稣。他把十字架看成了人生的至宝，单单夸耀十字架。他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以前炫耀的东西现在看为粪土，以前拼命追求的东西现在觉得厌恶。他跟世界的观念分手了，并且彼此为敌，互相将对方钉了十字架。他是耶稣的跟随者，追求一个全新的属天的人生，将罪恶的要永远灭亡的世界观钉在了十字架上。而世界对他也毫不手软，排斥他，打击他，逼迫他，甚至杀害他，就像曾经对他的老师耶稣那样，将他也钉死在了他引以为荣的那个十字架上。这不仅是保罗信主以后的生活，也是他告诉所有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态度。十字架应该成为我们引以为荣的标志，虽然它带来了牺牲。我们应该跟从基督， 就像保罗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在这里，割礼代表着外在的靠着人的努力奋斗而自救的观念，它是属世的，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基督徒是无关紧要的。基督徒应该追求的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使老的那些思想和行为方式越来越减少，让属神的新的生命越来越强健。接着保罗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保罗说，如果信徒们能够单单以十字架为荣，走十字架的道路，追求灵命的更新成长，神就会将平安怜悯恩典不断地加添给他们。这里人都不要搅扰我，是保罗回应在前面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的那个问题。有人给加拉太的信徒传别的福音，比如说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割礼才能得救。这些假的教导让加拉太的 信徒信心动摇，他们怀疑保罗权威的身份。保罗要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使信心稳固，不要再因为这些事儿来烦他。在这段经文里，保罗通过割礼的例子来告诉信徒，应该跟那些旧的、我们曾经看重的属世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断绝，单单走十字架的道路，学习主耶稣的舍己牺牲，这才是神喜悦的、有荣耀的人生。对于基督徒来说，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习的牺牲有三种。第一，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习牺牲。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习牺牲。很多基督徒的配偶信主都很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信主的一方在他不信的配偶那里没有好的见证。信主以前什么样，信主以后也差不多。两个人一发生冲突了，仍然不让份儿，都是对方的错，自己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有一对基督徒夫妇的朋友，妻子很能干，急性子，丈夫很随和，进取心不够。妻子总是看不上丈夫，喜欢颐指气使，丈夫受不了，特意找了外地的工作，甚至回到了中国去工作，有意避开妻子，夫妻二人几乎要离婚。后来妻子痛苦地回转，寻求神的帮助，读圣经。他看到在箴言十四章的第一节讲，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欲望妇人亲手拆毁。于是他悔改认罪，学习谦卑，慢慢的夫妻和好了，家庭和睦了。他谈到自己的经历说，真正能改变家人的是甘心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不在乎面子，不爱慕虚荣，不太计较钱，不怕受羞辱，出现矛盾主动道歉，即使不是自己的错，少讲爱，少讲理，多讲爱，讲话之前先想想主耶稣，看遇到这种情况了，耶稣会怎么做？十字架的功课就是牺牲的功课，是爱人如己的功课，必须多想别人，少想自己。在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听主的话，肯舍己，家庭都可以是健康的。如果夫妻二人都信耶稣，都愿意舍己，那家庭肯定幸福。家庭生活当中，夫妻关系不容易处，子女教育同样具有挑战性。不学习牺牲，每件事都会带来很多问题。我曾经听国内一位老牧师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他跟几个基督徒到教会的一位姐妹家探访。那位姐妹在教会分享的时候，总说自己是如何的愿意追求，常常读经祷告。大家都觉得他挺属灵。那这一行人呢，到他家门外了，敲门。姐妹在里面应声， 然后说等我一会儿，过了五六分钟他把门打开了，把人让进屋了。屋里靠着墙摆着一张床，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坐在床里面，床边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靠近圣经的地上摆着一张小板凳。老牧师一看说，不好意思啊，打扰你读经了。那位姐妹说，不要紧，我今天读经啊，神给我很多亮光，感谢神。话音刚落，床上的小姑娘大喊，妈妈说谎，她刚把圣经摆上。父母每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一言一行让孩子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什么人孩子最清楚，孩子最了解。教养孩子不是仅仅说教立规矩就完事大吉了，父母的行事为人什么样，孩子也就跟着学成什么样。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孩子很敏感，有分辨力，他们不会被表面的现象所欺骗，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知道你做的不对，但是却被我们家长这些习惯呢潜移默化的影响。基督徒父母如果不从灵里面复兴，就一直要装模作样的做伪善的人。基督徒父母想教育出有美好品行的孩子，自己就必须要追求像基督一样的品格。这个追求的过程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罗马书六章五到六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都不完美，都有犯罪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如果想活出基督的样式，就必须像保罗一样，把以前那些老的邪情私欲，那些污秽的行为和言语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再做罪的奴仆，被罪所辖制。这是一个牺牲的过程，是每天都需要学习的功课。就在几天以前，10月9号，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这是因为他们抗击饥饿的努力。生活在北美，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人吃不上饭。美国人托尼霍尔从前也是这么想的。托尼霍尔就是一直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紧密合作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当中的一位，他曾经三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早年从事房产中介的工作，后来醉心于政治。1980年代他归信基督，那以后他的生命被神翻转了。1984年11月，托尼霍尔到埃塞俄比亚运送物资，当地几千严重营养不良的人包围了他们的营地，这群人当中患有不同的疾病，痢疾、疟疾、霍乱、肺结核等等，几百个人抓住他们的手，拽着他们的裤腿，哀求他们帮助，很多人抱着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往他们怀里塞。由于物资严重缺乏，他们只能每天挑选六七个孩子为他们治疗，这样才能保证救活他们，而剩下的绝大部分人会在几天之内死掉。几个小时之后，托尼霍尔就看到25个孩子死在他的面前，每个孩子都是肚子胀大，每根骨头都能数得清清楚楚，那是极度饥饿的迹象。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他就投入到了清楚的使命人生当中去。那以后几十年的时间，他都要跟干旱、饥荒、疾病、没有住处、没有衣服、战争斗争。他活着就是要帮助那些濒死的人。他常常戴着一副墨镜，他说，我不是为了保护眼睛不被太阳晒伤，而是为了隐藏我的眼泪。谈到北美的生活，托尼霍尔说，我们过得太容易了，如果渴了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干净的水，我们的食物丰富健康，我们被很好的保护免受伤害， 我们有很多自由，我们不能理解埃塞俄比亚那样的灾难。他经常跟他的家人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信仰和意向。他说，我所能做的就是遵行耶稣的命令去服侍穷人。许多被他和他同工帮助的人都接受了耶稣。他喜欢诗人埃德加·盖斯特的一句话，我宁可要看的讲道，也不要听的讲道。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他的家人们也追求着不一样的人生。他和妻子珍妮特带着两个孩子，女儿吉奥和儿子马泰，到乌干达一间孤儿院做志愿者。孤儿院里有不少婴儿都是艾滋病患者，孤儿院太穷了，孩子们都没有尿布。15岁的吉奥一个接一个的拥抱这些孩子，有一个孩子尿在了他的身上，他一点都不介意，他告诉爸爸，他们只是需要有人爱他们。从那以后，吉奥将自己的一部分零用钱捐给了慈善事业。他在美国的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也投入了人道主义工作。吉奥说，耶稣并没有在他到的地方都解决贫穷问题，他反而不断教导说，这个担子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担的。主耶稣要每个基督徒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个基督徒都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托尼霍尔的儿子马泰也积极参与他爸爸的服事，直到1996年因为白血病离世。他们全家在餐桌上讨论的话题总是如何关心关爱那些穷人。被称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刀斧手的高级幕僚查尔斯·寇尔森，后来因为水门事件被牵连关进了监狱。他归信基督，并且开始了专门服侍监狱囚犯的事工，祝福了很多人。他评价托尼·霍尔说，随着我对霍尔的了解，我对他的尊敬也与日俱增。他将自己的基督信仰付诸于在实践当中，清晰而有力地见证了基督在人的生命中翻转的力量。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习牺牲。第二，我们要在侍奉神的过程中学习牺牲。我们需要在侍奉神的过程中学习牺牲。刚刚学习的加拉太书那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群恪守犹太传统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跑到了加拉太的教会，强迫外邦信徒行割礼，因此引起了纷争。这件事甚至对于耶稣基督的大弟子使徒彼得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群人没来的时候，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们来了以后，他不敢再跟外邦人接触了。别的犹太人一看，也都跟着他随火装甲。那福音还怎么传呢？教会还怎么牧养呢？基督教面临着大分裂。后来这件事情被圆满地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靠着十字架的爱，靠着十字架的爱。保罗在加拉太书2:20上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教会不是光学习知识的地方，教会也不是光搞活动的地方，教会是生命更新变化的地方。信徒们生命汇合在一起，同心合意，一起过属天的生活，福音才能兴旺，教会才能兴旺。信徒不应该为自己活，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以前敬拜神没有平安，人生也没有变化，只想叫神祝福我，使我更有钱更幸福。现在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人生观改变了，认识到了问题，不是我要发财的问题，不是我要幸福的问题，而是应该打破这一切，那都是罪恶的人生观。现在到教会里来，伏在主的权柄下，要过一个另外的生活， 过属灵的、属天的生活，这样福音才能有出路，这样才能活出见证来。今天的教会就需要这一点，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不是活动多少的问题，不是知识多少的问题，而说有没有十字架的爱，有没有被十字架征服，有没有被十字架破碎的问题。一个真正背着十字架的人不能再为自己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一个关心人灵魂的人，不是因为学了多少知识，不是因为有多少恩赐，而是被十字架的大爱所激励，他不能不为主而活，不能不为主拼命传福音救灵魂。传福音不是为了拓展工作，也不是为了增加人数。如果我们没有活在十字架里面，没有被主的爱征服，没有被主的爱燃烧，福音就不可能兴旺。我们常常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光想着怎样改变环境，怎样改变物质生活，在灵魂深处却没有碰到主的救恩。我们道理都懂了，但是眼睛还是不亮，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复活的能力。什么时候能认识呢？当盼望没有了，幻想没有了，才能认识到。历史上很多熟悉圣经的人遭遇到逼迫的时候放弃了耶稣，很有恩赐的人在试炼当中还会犯罪得罪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光，眼睛就不亮，没有真正看见主，只凭外边的感觉，物质方面的感觉，感情方面的感觉，这样的跟从没有多大价值，他们走的不是十字架的道路。不少基督徒生活富裕舒适，但不爱主，他们可能也为主奉献，但是却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跟从的路，只要我能认识主，我能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将来如何我不管，以后主祝福我的肉身，我跟从主，主要叫我贫穷，叫我受煎熬，叫我受试炼，我受逼迫，我一样要跟从主，因为我在生命里看见了复活的主，他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我跟从他，如果受贫穷，我要跟从他，因为耶稣才是最宝贵的，贫穷算不了什么，人生不成功也算不了什么，生命高于一切，这样牺牲的态度才能为主做见证。十字架的路也是一条侍奉的路，无论环境怎么样都要侍奉神，不抱怨难处多，不抱怨孤单寂寞，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都是主安排的，如果没有这些困难，我们对世界就还有很多幻想，还有很多的留恋，如果一切都那么满意，家庭也好，工作也好，人际关系也好，我们就不愿意侍奉主。现在疫情期，我们害怕被感染，我们生活不正常，我们觉得不舒服，家人整天待在一起，冲突升级，有人甚至离婚了，很多人失业，原定的计划没法实施，对前途很迷惘。在世界上永远都有苦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要使用苦难，用疾病逼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叫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学习牺牲。我们都想为自己造一个安乐窝，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教会里，我们不愿意经历风浪，但是主耶稣就是要领我们一起经历风浪，就像原来他领着十二个门徒一样，常常过加利利海。主就是要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只有我们真正跪在十字架下面，扛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才能体会到主的爱，我们才能愿意侍奉，我们才能愿意奉献，才能为主而活。 我们必须扛起自己的十字架，才能像主一样服侍。在教会里，如果我们觉得弟兄姐妹有问题，缺少爱心，不愿意侍奉，我们首先就应该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啊，为什么这位弟兄会这样？为什么这位姐妹会这样？是他们的错吗？我没有问题吗？我要先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先对付自己的罪，我要先处理自己跟神的关系，我的问题解决了，神自然就会帮助别人转变。十字架的路就是牺牲的路，我们需要在服侍中学习像主那样牺牲。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他的生命会不断的更新，他的身上不断有能力出现，他的眼光跟别人也不一样，因为他常常盯着天上看，常常看主耶稣的模样。我们看不见主，因为我们没有走十字架的路。弟兄姐妹看见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主耶稣。弟兄姐妹看见的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愿望，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雄心壮志，所以他们不服气，他们也不能去爱神。只有我们真正走十字架的路，别人才会看见，是因为主的爱显明在我们身上，是主的爱激励我们追求，他们才会愿意服侍，愿意奉献，才会愿意跟从主。对那些非基督徒也一样，你想给他们传福音，你需要自己改变，你想让他们信耶稣，你自己需要先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们才会愿意把他们献给主，当作活祭。这样，我们的教会才会改变，才会蒙恩典，才会蒙祝福。我们需要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彼此的鼓励，这是建立在牺牲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自己不做出牺牲，别人也不愿意做出牺牲。所以其次，我们需要在侍奉神的过程中学习牺牲。第三点，我们需要为了福音献上生命的牺牲。我们需要为了福音献上生命的牺牲。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正是基督教开始遭逼迫的时候。保罗后来就是为了福音殉道的。传福音常常需要冒险，有时候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是基督教有史以来，基督徒们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地付出牺牲的。现在瘟疫流行，我们这些传道人仍然要出去跟人接触传福音，不少人都好意提醒我们多注意安全，小心谨慎，其中不少都是基督徒。我们感谢大家，但这是我们的工作，这也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其实不仅专职的传道人，其他基督徒也应该走自己十字架的道路。当然我们应该明白主的旨意，并且跟自己的信心调和。传福音要冒险，但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见得就安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分享见证，孙荣姐妹说，从新冠病毒开始流行一直到现在，她的幼儿园都不得不坚持开放，她都一直坚持工作，都一直要接触各种人，但是到现在她连感冒都没得过。她感谢神的保守。晨曦姐妹也一样，做护工的工作一直也没停，要接触很多人，但现在全家人仍然健康。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基督耶稣之上，我们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 当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会与主同行，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即使有危险。我出去传福音，完全仰望主的恩典，主给我安排什么结果，我就接受什么结果。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需要为了福音献上生命的牺牲。疫情期间，很多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非基督徒都能够舍己牺牲，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呢？只要我们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就能够做到。上个世纪初，有一位英国基督徒医生名叫兰大卫，他到台湾去宣教，在那里创办了彰化基督教医院。当时台湾的环境很恶劣，兰医生染上了疟疾，但他没有退缩，仍然在那边坚持，神医治了他。有一天，有一个贫穷的男人背着一个男孩来求医，原来他儿子跌倒擦破了皮，当时没在意，后来呢恶化了，四处求医没人能治得了。他慕名找到了蓝医生，蓝医生研究之后发现，唯一能够治愈的方法是植皮，但是用谁的皮肤呢？看到他那么为难，他的夫人蓝夫人主动表示愿意献上自己的皮肤。于是台湾第一例的皮肤移植手术由蓝医生操刀实施，他割下了他妻子大腿上的四块皮肤，移植到了孩子的身上。但是由于排异反应，手术并没有成功。后来蓝医生又用孩子自己的皮肤做手术，手术以后经过长时间精心的护理，孩子的伤处痊愈了。之后蓝医生一家继续资助孩子上学，这个孩子叫周金耀，长大以后成为了一位牧师。切肤之爱的这个故事是他后来自己主动讲出来的，这样大家才知道。十多年以后，周金耀说，虽然蓝妈妈的皮肤没有粘在我身上，但她却永远粘在了我的心上。正是因为蓝医生蓝太太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学习主耶稣的牺牲，为了福音奉献自己。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是真的要献上身体。当我们的心圣洁时，我们的身体也就蒙主的悦纳。献上身体不仅是献上皮肤，有时候真的要献上生命。120年以前的庚子教难，据统计，单单在山西就有189名基督教的外国宣教士殉道，但是这些西方基督徒持守信仰，至死忠心，甚至被害前还大唱赞美诗歌，并且前仆后继，极大的荣耀了神。这瑞典圣洁会有十位宣教士，在1900年6月29日在山西朔平城外被暴徒用石头打死，之后尸体被悬挂在了城门口。这十个人有男也有女，年纪都在30岁上下，正是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其中有两位姐妹和一位牧师，这他们到达中国才刚刚几个月。然而仅仅半年以后，1901年的1月份，庚子年后第一批到达英国伦敦内地会女子准宣教士培训所的，就是来自于瑞典的姐妹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学习以后，同年9月份，他们就乘船扬帆起航前往中国。他们说，我们要接替我们殉道的姐妹们。庚子教难之后，中国的基督教蓬勃发展，这跟这些为了福音牺牲自己生命的基督徒是密不可分的。而只有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基督的人，才会选择牺牲。 为了我们得拯救，主耶稣背起十字架，走到了哥哥他被钉死。他要一切信他的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效法他的舍己牺牲。十字架是牺牲的记号，但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而成为了我们的荣耀。我们愿意追求属天的荣耀，成为别人的祝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的流血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那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的生命如云彩般的见证一样，激励着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我们都能效法主的舍己牺牲，经历生命的破碎和更新，正视艰难和挑战，在疫情期间仍然刚强壮胆，为主而活，为主做工，得人如得鱼，荣耀主在十字架上的圣名。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